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讲诗篇119篇啊。诗篇119篇呢，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哈，跟各位介绍了诗篇119篇的特质哈，它是字母诗，那么总共22组，一组八句啊，每一组的头一个字就是按着希伯来的字母排下来的哈，所以呢它是一个很文字很优美，但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去欣赏哈，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哈。但是在119篇里面讲到很多的我，讲到很多的你哈，所以呢我个人在读这一些诗篇的词句的时候呢，会发觉到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变成很接近了，就是你啊我啊怎样，那我们跟神之间就好像神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在跟他对话一样，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关系，而不是一个好像神高高在上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就我们以前的认为就是说上帝最好不要看见我啊，你饶了我吧，不要每天检查我啊。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办法躲藏隐秘的，不如大大方方的邀请上帝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。那我们今天要从119篇的17节开始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你所读的律例典章啊，律法啦，话啦，道路啊，这个律例，那这些呢其实几乎都是同义字，那有一些微的不同，但是你会看到在诗篇119篇里面呢，一直不断的重复，一直不断的重复。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可能搞不太清楚哈，就是律例跟典章啊，跟那个判语啊什么不一样啊。其实在很多的理解方面是同样的意思，但是有一些的差别。好，我们从119篇17节开始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即你我怎么样 OK， 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这是我们跟神求他让我们看出律法中的奇妙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所以我们将来的家是在天上，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，我们在地上只是暂时的寄居的。所以在诗人写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是说我切慕永恒，所以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命令啊。那么在诗篇119篇，这个命令其实都是 commandment， 就是诫命的意思，就是十诫的意思。OK， 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心碎不是说失望，而是心力交瘁的，他一直在切慕他的典章。其实这个典章的翻译应该是 judgment。是判语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没有在世界上被遵守，所以诗人写这个诗就是说我实在是要看到坏人被审判啊，我甚至等得心力交瘁啊，了解他的意思吗？但是他用一个很积极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告诉上帝说，我很期待你的判语，你的审判，甚至心碎， 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21节，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们。 OK， 就是说骄傲的人，偏离神命令的人，已经被神咒诅跟斥责了。他知道，他相信，但是22节我把它划写起来，这个是我觉得我要常常纪念的哈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道德标准，这是别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。你可能会受到藐视，你可能会受到嘲笑，但是你能不能够继续的遵守神的律法，遵守他的法度呢？虽有首领坐着望任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。有权柄的人会给你压力，就像我们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你的老板会给你他的看见，他的压力哈。啊，我却不愿意妥协，你可不可以也不要妥协呢？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，有些时候在比较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呢，你会遇到一些道德底线啊，有些时候是蛮挑战的。但是你能不能思想你的律，你的法度是我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，你会喜乐的去遵循他的法度吗？对，我们对于犹太人他的心态，对于这个律法 Torah 的心态，你会非常惊讶，他们是说是喜乐的心态来遵守的。这个是犹太人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很不寻常的，我们都认为律法都是在很紧张的去遵守哈，严谨的去遵守，不是，他是说喜乐的去遵守。他不是那种害怕，他是很高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诗人在这一段这一组八句话当中，他是切慕神的典章跟判语，他要对抗不信者的压力，他不妥协的，而且他还继续寻求，他说我要知道你律法中的奇妙啊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啊，因为这个是我做事的法则，这是我生命的法则，我一心要遵守到底啊。尽管人家羞辱我、藐视我，我还要遵守。但我知道骄傲的人、偏离神命令的人已经被神咒诅了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圣经到底有没有咒诅坏人啊，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被教导说，哎呀，我们不要去恨人了，我们要爱人了，我们要爱罪人。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要爱罪人。但是在诗篇里面你看到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去爱罪人，但是上帝呢，他却已经咒诅了那些偏离他命令的人。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些骄傲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，其实真的就是已经是被咒诅了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讲得很清楚，不接受耶稣的就是被咒诅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是的，我们还继续为他们祷告，是的，我们还要继续传福音给他们，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有怜悯，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的话，他们的下场是会很惨的。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要抢救灵魂，那这个时刻你如果是一个传福音有恩赐有职分的，我们求主让你彰显耶稣基督的能力跟荣耀。好，我们看下面8节25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这个时候，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，在我们的性命很很 很危险的时候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那当然为什么他的性命会几乎归于尘土，我们待会会看到。那我述说我所行的，你应允了我，将你的律法律律教训我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奇事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奥秘的作为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悲伤愁苦，你就读神的话语，你就会被坚立。所以我们对伤心的人也好， OK， 愁苦的人也好，就是读神的话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那诗篇119篇呢，是我们人遭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灾难的时候，是直接跟上帝对话。我们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当中，生病也好，失业也好，失恋也好，反正什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刻。悲伤愁苦，你就读神的话得以坚立。29节，求你使我离开奸诈之道。这个奸诈之道其实原文是虚谎的道路。那我对于和合本的翻译呢，一直有一个可以说是 我一个 critique 啊，就是我看到他一直用这个道跟道路呢把它混在一起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只有读和合本的话，你以为就是奸诈的话，其实不是，是奸诈的道路或虚谎的道路。那英文我特别放进去 The way of lying。现在的世界世俗很会说谎话， The way of lying。 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们，律法跟虚谎的道路是相悖的。我们看见广告，基本上你说广告好不好，广告就是人家要介绍他的产品啊，或是他的服务啊，他一定说他是最好的，但是他里面的东西不见得都是事实，很多都是包装美丽的外表，那里面呢就不见得是真实的，而且通常都是有虚谎，是那种不真实的。那我们与其迷惑在这个虚谎的道路上面，不如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们，这是我第一点要讲的。第二个就是中文圣经和合本把道跟道路呢没有 分开来，以至于我们今天有很多华人的基督徒，我们在讲到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他把行走这个道路这一件事情呢淡化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看着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路，因为奸诈虚谎是一条道路而不是话语，所以我们人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要走耶稣的道路，我要离开虚谎的道路。那我觉得华人的信徒里面，我已经说了很多次，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，我们都以为只要听到就好了，却没有去行道，因为这个道路这两个字被省略了。我其实蛮不高兴的，因为你把很多神的话打了折扣，甚至让人被误导，这个对我们做教师做牧师的这个挑战很大。然后我必须要一个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给抓出来，你翻错了，或者是说你翻的容易让人家去误解，以至于让这么漂亮这么美丽的诗歌也就有不同的这种看见，你知道这个在 一个准确的理解、了解、明白诗篇的也好，诗篇当然是讲意境，可是你意境你也要忠心的把它翻它要讲的事情，那这个我觉得在中文圣经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，特别就是道跟道路上面，因为这个八句里面就有两个道路，三个道路，对不起，第一个道路就是虚谎的道路，第二个叫我拣选了中性的道，也是中性的道路，就是信实的道路，就是 the way of faithfulness， 将你的典章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持守，就是坚决遵守你的法度，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要羞愧，不要叫我失望，我坚决走在你的这个信实的道路上面，我决定坚决遵守你的法度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，求你开管我的心的时候，开管的心就是说你的舒畅 enlarge my heart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，真的道上直奔大概就是道路的意思啊。The way of thy commandments， 就是你命令的道路上面。See， 我要说的，我们相信神的人，你必须要行道路，你的行走证明你的相信。哦，我发觉在华人的信徒里面，这个概念不是太强。我们在被羞辱的重压之下，我们寻求上帝的应许要实现出来，我们仍然坚持走神诫命的道路。所以这一段八节圣经里面讲到三条道路，你要走那两条，不能走另外一个虚谎的道路。这我们再来看第下面一个哈，从三十三节哈，我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哈。三十三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那这个地方和合本呢没有翻的太好哈，将你律例的路指教我。所以我们如果读中文的话，就是说啊，你的律例要教导我啊。不是，是你律例的道路教导我。那换句话说，主啊，你不仅要告诉我你的命令、你的律例是什么，你还要教导我怎么去走。对，我们今天学习的很多都只是知识上、学识上的，却没有在生活上面的实行操练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诗篇的作者119篇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他就求你将你律例的道路指教我，我要跟着你一起走。其实主耶稣他最棒了，主耶稣基督带了12个门徒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门徒啊，他在生活当中他的门徒很真的是太宝贵了，可以跟着主耶稣一同跟着他生活，一同看他怎么样把神的 Torah 应用在生活上面。这就是119篇33节所讲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的道路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那换句话说，你非但要学习，而且你要看到你的老师、牧师、你的教师他怎么行，你也要跟着行。34节，求你赐给我悟性、理解力，我便遵守你的 Torah， 且一心全心的遵守，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。又来了，求你将我踏上你诫命的路径 ，the way of thy commandments。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犹太人对于神话语的，他们在寻求什么？他不仅是寻求了解，他寻求可行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踏上你诫命的路径。我们今天读十诫的时候，不可杀人，不可什么，不可什么，不可什么。但是他们要寻求，就是说，你的 the way of thy commandments， 你的这条诫命我怎么走？什么叫不可杀人？当然，我们新约说不可以恨，恨就等于杀人哦，所以不可恨，不可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讲，骂人是拉加的魔力的，就要到地狱去了。所以你又发现到，原来不可杀人里面有好多可以详细讨论的。那么这个真实的道路就是，连骂人都不行，你要祝福，被人咒诅叫祝福。所以耶稣基督讲啊，真实的道路，你的诫命的路径，不要骂人，祝福，生活上面就是这样。那第二点，你要了解神的话，神的话是要在生命生活当中实行出来的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这个 dishonest gain， 非义之财，不该属于你的，你就不要去赚，或是不要去拿，不是你的，不应该是你的，就不要去。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。37节，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vanity 虚空的事情，叫我在你的道路中生活。但是他又翻译成道，这就是我对中文的翻译非常有意见，就是在这里，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，是叫你在你的话中生活吗？不是，是在你的道路当中生活。就是说，你跟我必须要走神的道路，我们是走一条信主的道路，不是在走一条神话语的道路。这个是有差别的。神的话语，我们刚刚才讲，神如果不在乎言语，不在乎你会不会讲到，不在乎你知不知道，在乎你行得不出来吗？对，叫我在你的道路当中生活。38节，你向敬畏的人所应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那这句话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比较好，说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诺言，就是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。那这个38节，我觉得你要常常用，我已经把它划线起来。我觉得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。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诺言啊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有很多的 promise， 有很多的应许还没有实现。我们有些人还不会讲方言哦，我要奉耶稣基督要祝福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新方言，马可福音16章里面所讲。你要说新方言，实践你向你仆人的诺言。哈利路亚。39节，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，因你的典章本为美，我羡慕你的训旨，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当中生活。那么语正中翻译，他说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，不是，这是另外一种的，这个是直接的翻译，就是说因为你的义气，因为你的公义使我活过来，也就是说我会活在你的公义里面。那这个会让我们可以理解更深透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了40节，再来讲下一个我有话要回答那些羞辱我的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话，在君王面前要论述你的法度。41节，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、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，准备这个的时候呢， 其实每一句话都可以用手势哈，临到我身上，你的慈爱、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，我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倚靠你的话。其实这个倚靠就是 trust in， 是信靠的意思。你相信神的话，1-3节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。这个典章原文一样，审判、判义、利率。我看了不同的英文的翻译，还有中文的翻译，对，典章、审判、判义、利率都有人翻译。那但是原文其实是审判的意思。所以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，因我仰望你的审判。什么意思？因为神他随时都在审判。那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嘴巴里面所讲的话都是真理的话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话，没有那些世界的话，没有那些污秽的话，都是真理的话。这句话但愿成为你我的祝福。4-4节，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住在天堂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谨守神的 Torah。 Torah 呢，中文翻译成律法，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教训 teaching。 45节，我要自由而行，我要行在宽阔之路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所以律法不是把我们绑得死死的，律法使我们自由。我再说，律法不是绑人家死死的。只有那个法利赛人，他把它弄得很繁杂、很繁琐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我是自由而行的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信实。我们有自由，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不至于羞愧。我并不以为耻谈论上帝的法则，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。再说自己喜乐自得，神的诫命、神的律法，我们是以喜乐的心态去遵守的。这个命令素来是我爱的，神的诫命是我爱的，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恋等等，这个诫命是我爱的，你爱吗？感谢赞美主，我要遵守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爱的，也是要思想你的律令。又谈到了两次的爱，把它发现起来。吕正中我觉得这一节圣经48节翻译的比较好，他说我要向你的诫命举手效忠，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。举手其实举手就是祷告，这些诫命是我爱的，要默想你的律例。好，我再说，犹太人对于神的律法、神的律例、典章、诫命、命令，他是有感情的，而且他的感情是很正面的，是爱跟喜乐的，是自由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一个8段经文当中，你就看见他是喜乐、他是爱、他是自由的，行在宽阔之处。这就是这一段经文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，再次继续的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我们对于诗歌的看法了，就是诗歌可以帮助我们把里面的意思用很感情的方式唱出来。49节，求你纪念你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那么原文呢，他是说因为你曾使我有盼望。 这话将我救活了，因为四十九节跟五十节要一起看，我在患难当中因此得安慰。哈利路亚，神的应许使我们得到安慰，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，他的应许，以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也有神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有盼望。我们的神永不丢弃我们，尽管我们有犯罪，是我们现在赶快向神认罪悔改，神就重新接纳我们。他应许，圣灵应许，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不离开。五十一节，骄傲的人甚侮慢我，就是讥诮侮辱的意思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偏离哦，但是他们还是侮辱我，辱骂我，讥诮我。五十二节，耶和华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那这个典章再一次呢，就是 judgment， 是判语。我思想你从古以来的判语，我就得了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审判了恶人，为义人伸冤了，所以他得了很大的安慰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神之间，就可能会讲说那个恶人好恶，神你怎么还没有惩罚他？等到我们去看了这些旧约的故事啊，才发现到神最终还是惩罚了恶人，我们就得到了安慰，这个安慰我们现在的情况哈。五十三节，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哇，这下子很精彩。我们常常看见作恶的人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我们看见恶人做选举作弊啊，很生气啊。那如果我们也跟着乱了，那我们岂不是也变成了一个不遵守律法的人吗？他们作恶，然后我们就跟着去作恶吗？不是。我再次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耶和华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，就是我夜晚也不会作恶。我不是只有白天的好人，我晚上也是好人，我晚上不会去作恶。我之所以如此，是因我守你的训词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当一个谨守训词的人，遵守律法的人，那我们就要忍受那些恶人离弃神的律法。我们忍受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很惨的，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得到了安慰。感谢主，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119篇这么伟大的诗篇，我们求主祝福，再加上祝福，让我们每一次一句一句读的时候，让我们跟神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让我们知道神你其实一直在看顾我们。无论在什么样困难的环境之下，有人辱骂我，欺压我，让我真的非常的伤心难受，甚至几乎要不想做基督徒了，但是主你借着这一些诗篇的话语重新给我们盼望，重新让我们得到安慰。我们因此献上感谢，求你让我们像诗人所说的，我们喜爱你的话，你的训词，让我们自由的行在宽阔之处。主啊，让我们思想你的律法，思想你的作为是欢欢喜喜的。感恩，求主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